听地心游记，做小小科考地质谜。这一期我们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李登伯洛克教授一行三人在离开了加尔达之后不久便遇到了一位病人。请问这位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呢？ A 选项黑死病， B 选项癫痫， C 选项麻风病。答案就在故事当中。如果你考证了答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棉花糖与巧克力豆”，跟耳朵姐姐与53000个小朋友一起分享你考证的答案。德国矿物学家奥托·里登布雷克教授在侄子阿克塞尔的帮助下，解开了隐藏在古代冰岛人羊皮纸中的密码。他发现前人已经通过冰岛的一个休眠火山口到达过地球内部，于是在冰岛向导汉斯的陪同下，他们也进行了一次穿越地心的探险旅行。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作者如勒·凡尔纳，演播糖豆电台耳朵。第13集，向斯奈菲尔靠近。此刻应该是晚间了，但在这北纬65度的北极地区，白天这么长并不足奇。在冰岛，六七月份太阳是不落山的，可是气温却已下降，我觉得有点冷，更觉得肚子饿。有一座茅屋的门开启，主人十分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来。这是一户农家，但主人的热情好客简直可以让人觉得这儿是一座皇宫了。主人一见我们便连忙地伸出手来与我们紧紧相握，也不怎么寒暄，就示意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只好跟在他的身后，因为过道既黑又窄，根本无法并肩而行。这过道通向用粗糙的四方横梁建成的屋子，屋子有四间房间，分别用作厨房、织布间、卧室以及客房，而客房则是用四间房间中最好的一间来充当的。主人在建房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我叔叔这么修长的身材的客人前来，以致叔叔的脑袋在天花板的横梁上撞了3-4次。主人领我们进了客房，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房间，地面是平整压实的泥土地。房内有一扇窗户，窗上糊着不太透明的羊膜代替玻璃纸，床上有两个红漆木头架子，上面写着冰岛谚语，床板上铺着干稻草。我没有料到会有这么舒服的夜宿处，只是屋子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鱼肝味和腌肉味，还有酸奶味，使我们的鼻子有点不好受。我刚把行李放下，主人便邀请我们去他的厨房。整个屋子只有厨房里生着火，即便在寒冷的冬季也是如此。厨房里的火灶很原始，屋子中间放着一些石块作为火炉的炉床，屋顶上有一个洞作为出烟处。厨房也兼做餐厅，进到厨房餐厅，进到厨房餐厅，主人像是刚见到我们似的说了声祝您快乐，并吻了我们的脸颊。接着女主人也同样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夫妇二人把手贴在胸口，深深地向我们鞠了一躬。哦，在这儿呢，我得补充说一句，这位冰岛女主人是一位19个孩子的母亲，他们大小不一，全都挤在这间烟雾缭绕的厨房里。我不时地可以看到一只金发的小脑袋神情忧郁地钻出烟雾，活脱脱的一个没有洗干净面孔的小天使。我和叔叔都很喜欢这帮小家伙，很快的就有2-3个小鬼爬到了我们的肩膀上，又有2-3个小家伙坐到了我们的腿上，其他的便挤到了我们的怀前膝下。 会说话了的孩子便用不同的语调对我们说：祝您快乐，祝您快乐。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也跟着大声地呜噜着。主人宣布开饭，这场音乐会也就被打断了。这时我们的向导也回来了，他把马放到旷野上去，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温饱问题。可怜的马儿只能吃到岩石上稀稀拉拉的苔藓和一点儿多少没有营养的海藻。第二天他们还不得不自己跑回来继续前一天的活计。祝您快乐，韩斯进来后便对主人说道。然后他便平静地一板一眼地逐一吻了男主人、女主人以及他们的19个孩子。仪式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大家便各就各位坐下来。就餐者一共是24位，真是你挨着我，我贴着你的挤在一起。即便是最幸运的人，腿上也至少坐了2个孩子。汤一端上桌，一桌子的人便立刻的静默不语了。对于冰岛人，哪怕是冰岛小孩，这种静默都非常的自然。主人先把用第一煮成的并不太合口味的汤分给大家，然后便是一大块在保存有20多年的酸黄油里浸泡了的干鱼。按冰岛人的饮食观点，这种酸黄油的味道不知要比鲜黄油的好出多少倍呢。另外还有拌有饼干的炼乳，名为斯基尔，里面还加了刺百酱果汁，味道很重。至于喝的嘛，则是当地人所说的那种布朗达，是掺着水的稀牛奶。我并没有弄清楚这些食物是否美味，因为我的肚子很饿，所以一口气吃完了配给的量，连一点甜点，最后的一点荞麦粥都没有剩下。吃完了饭后，孩子们都不见了，大人们围坐在烧着泥炭、灌木、牛粪和干鱼骨的炉旁。大家身子暖和了之后便各自回房。按照当地的习俗，女主人要来为我们脱去长裤和靴子，但是在我们的婉言谢绝之后，她没有再坚持，于是我便钻进了我的稻草铺里。第二天早晨5点钟，我们向冰岛农夫告别，叔叔费尽了口舌才让对方收下了一笔适当的谢意。然后汉斯示意我们立即上路。离开了加尔达不一会儿，地表便有所变化了，路变得泥泞不堪，举步维艰。右边群山绵延，宛如一道巨大的天然堡垒屏障，我们则沿着这道堡垒的防护墙往前走。沿途常常会碰到小溪，我们不得不趟水过去，但又得保护好我们的行李物品，不让它们受潮。放眼四周，景色愈见凄凉，不过不时的可以看到一个人影闪过。当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不经意地走到一个幽灵般的人的身旁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秃的脑袋，一脸浮肿，脑门透亮，身着衣衫褴褛，那衣不蔽体，遮不住他满身令人作呕的伤口。这个可怜人并未向我们伸出他那变形的手，而是转身逃跑，但他跑得也不快，汉斯还来得及跟他说上一句：祝您快乐。麻风病人，汉斯用丹麦语说道，他们是得了麻风病的人，叔叔翻译给我听。我一听到这几个字，心里便感到恶心。这种可怕的病症在冰岛很为普遍，这病倒并不传染，但却有着遗传性，所以当地禁止麻风病人结婚。如果你喜欢地心游记，你可以订阅棉花糖与巧克力豆地心游记的专辑，听完之后不要忘记打赏哦，对精彩的故事以资鼓励。 有这种病人在这一带出没，原本凄凉的景象就变得更加凄惨了。说实在的，就连我们脚下的几根小草也都奄奄一息了。这里除了几根矮得如同荆棘似的桦树和几匹因为喂养不起而任由其在荒野上来回游荡的马之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棵树或一只动物。偶尔可以看到一只秃鹰在灰暗的云中飞翔，然后急速地转向南面飞去。这种荒凉的景象让我们的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不禁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不久，我们又穿过了好几个不大的峡湾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海湾。我们很走运，海潮很平静，无需等待，直接穿过。然后我们又走了一里地，来到了阿尔夫塔纳的一个小村子。我们趟过了两条小河，埃塔河和阿尔法河，河里游动着许多鳟鱼和白斑狗鱼。晚上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被遗弃的破屋子里过夜。这个破屋陋舍宛如北欧神话当中有各种妖魔鬼怪出没的场所，并且我认为它还是严冬之神的居所，因为在这儿我们快被冻僵了。第二天一上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同样的泥泞路，同样的枯燥气味，同样的沉甸甸的心情。到了晚上，我们已经走完了一半的旅程。晚上我们在克罗索尔波特的赐教堂里睡了一晚。6月19日，我们踏上了熔岩地带，脚下的熔岩几乎有一英里长，熔岩表面全是褶皱，如同绳缆一般，有时展开来，有时就那么蜷缩着。山谷间有一条巨大的熔岩流直泻而下，这足以证明现在虽已是死火山的这些火山，其往昔有多么猛烈的活动。而且我们不时的还会看到地下有沸泉喷出水汽。由于时间紧迫，需要赶路，我们无法细细的观察这里的地质。不一会儿，我们的坐骑又踩踏着泥泞的土地了。前进的道路不时地会被一些小湖给阻断，我们走的方向是正西。我们已经绕过了法科萨海湾，可以看到五里开外斯奈菲尔的那两座白色的山峰兀立在云端。泥泞路并未影响马的速度，而我却有点鞍马劳顿了。我叔叔依然像第一天那样精神饱满，而对于我们的向导，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看来，我们这次长途跋涉只不过是小事一桩。6月20号，星期六，晚上6点，我们来到海边的小镇布迪尔。向导向我们索要商定的酬金，叔叔把钱付给了他。接待我们的是汉斯的亲戚，确切地说是他叔叔和堂兄弟，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真想在这位好心的人家里休息一阵子，以解除我的旅途劳顿，可是我的叔叔却并不感到疲劳，他毫无在此多停留的打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骑上我们忠心的马儿去赶路了。离斯奈菲尔明显不远了，从地面上就可以看出受到这座火山的巨大影响，它的花岗岩石根如同老橡树似的裸露在地面上。我们绕着火山巨大的山脚往前走，叔叔一边盯着这座活火山看，一边指手画脚，似乎在向他挑战似的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征服的巨人。最后经过4个小时的行程，马在斯塔比的神父家门口自动停下，不走了。如果你喜欢《地心游记》，你可以订阅《棉花糖与巧克力豆》《地心游记》的专辑。听完之后，不要忘记打赏哦，对精彩的故事以资鼓励。 利登布洛克教授和阿克塞尔以及他们的冰岛向导汉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斯奈菲尔的脚下。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冰岛荒原地带的地貌，感受到了北极圈的极昼，并且受到了两家冰岛居民的热情招待。那么接下来他们是否会按照羊皮纸上的指示下到斯奈菲尔这座火山的底部去一探究竟呢？在下一集当中，阿克塞尔将和利登布洛克教授展开一场无谓的辩论。请关注糖豆电台暑期小说剧联播《地心游记》第14集《无谓的辩论》。